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5月30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9点至10点钟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克40米，而10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将会是7365千克40.7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南韩总统文在寅在得知除了部署在广上北道星州的两架萨德拦截弹的发射车之外，有四架发射车亦都已经混入南韩境内，他对此是表示震惊，下令彻查。德国仍然致力巩固跨大西洋关系。美国总统川普向无名战事务竞选花圈。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资深参议员麦凯恩星期一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全球安全的首要威胁，他所造成的威胁程度更加大过伊斯兰国。
I think he is the premier and most important threat, more so than ISIS. I think ISIS.
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南韩总统文在寅星期二在听取萨德反导系统部署相关报告时，得知除了部署于广上北道星州的两辆萨德拦截弹发射车之外，还有四辆发射车亦都已经混入了南韩境内。文在寅对此表示震惊，已经下令彻查调查真相。南韩总统府的高层官员说，至今为止仅有两辆萨德车和 X 波段雷达入境为公众所知，总统从未接到任何报告说还有四辆入境停在南韩军事基地。总统府负责与民众沟通的首席秘书尹永灿在记者会上称，文在寅接到有关报告后称非常震惊，打电话给国防部长官韩文求确认，并指示总统府国家安全室长郑义容和民政首席秘书曹国彻查调查。尹永灿说，文在寅要求彻底调查这四辆萨德发射车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是怎样入境的，由哪个决策，暗中入韩逃避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的嫌疑亦都在调查之列。德国总理默克尔发言人星期一说，默克尔仍然致力维持牢固的跨大西洋关系。在这个之前，这位德国领导人示意美国不再是可靠的伙伴了。发言人蔡伯特星期一在一次例行记者会上说，由于跨大西洋关系对默克尔总理是这么重要，从他的角度出发，坦诚地谈论这些分歧是恰当的。默克尔在巴哥利亚的一次竞选集会上讲话时说，他们可以完全相互依赖的时代总算是结束了，这个是他过去几日以来所体会到的。在日前在意大利西西里举行的七国峰会上，美国总统川普决定不再重申美国对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协议的支援。默克尔和其他的欧洲领导人对此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在最后宣言中，除了美国之外的所有七国集团成员都承诺采取行动减缓气候变化。默克尔已经表示巴黎协议非常重要，对此不应该有任何的妥协。美国星期一庆祝阵亡将士纪念日，向为国捐躯的将士表示敬意。这个是川普总统上台之后的第一个阵亡将士纪念日，他在华盛顿附近的阿灵顿国家公墓向无名战事务敬献了花圈。川普说，今日要对当中最高尚的男女军人表示敬意，他们为胜利和自由作出了最大牺牲，他们作出牺牲不是为了金钱名利甚至是荣耀，而是为了国家。
It is because of families like yours that all of our families can live in safety and live in peace.
川普说，壮士在战场上死去，美国人才能够在和平中生活。他对阵亡者的亲属说，虽然无法知道你们的痛苦有几么深，但我们知道我们对他们和对你们永远都心怀无限的感激。美国资深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星期一表示，他将俄罗斯及其总统普京视为美国最大的威胁，甚至比伊斯兰国组织构成的威胁重要大。 麦凯恩在对澳大利亚进行访问期间，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表示，俄罗斯一直试图通过影响美国总统选举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选举来到摧毁民主的根基。麦凯恩的言论发表之际，正值美国总统川普的执政团队面临是不是同俄罗斯有联系的调查，其中包括他的女婿兼白宫高级顾问库什纳在川普就职前的几个星期试图建立同俄罗斯官员之间的秘密联络管道。麦凯恩星期一表示，他知道一些行政当局官员在说这个是标准程式，但他不认为在一位美国总统就职之前有人还未得到任命就这样做是标准的程式。法国新总统马克龙在首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面对面会谈之后说，俄罗斯政府支持的俄罗斯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和卫星通讯社是多媒体宣传。马克龙称这两间传媒机构在今年的法国大选中是反对他的影响和宣传机构。普京在法国大选中被认为支持马克龙的右翼竞争对手玛丽娜·勒庞。据说马克龙竞选团队遭到的网络攻击亦都和俄罗斯有关。正在日本访问的中国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星期二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谈，双方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预定在七月出席德国二十国峰会期间举行中日峰会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这是两国希望改善关系的最新迹象。过去五年加州破纪录的干旱已经成为历史，加州中部的犬牛蛙艇圣地克恩河在各商日长周末吞噬了三条人命，24人获救。美国著名高尔夫球手鲁虎活士星期一表示，导致他因涉嫌醉酒或受药物影响状态下驾驶而被捕的是处方药物治疗意想不到的反应，而不是酒精。警方星期一早上在丘比特市逮捕了活士。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来自犹他州的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斯图尔特是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和情报委员会两个至关重要委员会的成员。在进入国会之前，斯图尔特曾经在空军担任飞行员14年。在1995年，他和队友驾驶的 B-1 轰炸机打破以最快速度完成环绕地球飞行的世界纪录。斯图尔特还是一位出版了18本著作的作家。斯图尔特议员最近在国会山接受了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的专访，谈到他四月份的中国之行，以及对美中贸易、北韩核危机和美中关系前景的看法。首先，记者问斯图尔特议员，四月份他参加由参议员斯蒂夫·戴恩斯率领的国会代表团到中国和日本进行访问，这次访问的目的是什么呢？和中方是讨论了什么的议题呢？斯图尔特议员说，
主要是贸易，但从我的角度来看，由于我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成员，我们亦都是希望和中方讨论情报方面的议题，特别是不出人意料的。我们想讨论的就是朝鲜半岛的核危机，最近的情势似乎是有点缓解，但是我们访问的时候情况是非常紧张，希望通过这一次的看中国以及是日本是否能够在这个议题上提供给美国前所未见的帮助，在解决北韩核问题上，我离开亚太地区的时候比过去感觉到受到鼓舞。
上个周末北韩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导弹测试，你曾经是美军空军的飞行员，你认为美国应该是怎样处理北韩核危机呢？
我告诉你，什么办法没用，这个就是战略忍耐。这个政策从90年代，我仍然是在军队当中的时候，从克林顿总统开始，然后是小布什总统到奥巴马总统，一直以来美国有两个目标，就是阻止北韩发展导弹项目以及是核武器项目。如果这个是美国的目标，显然美国是失败了，因为我们是一个目标都是未有达到。我觉得川普总统说得是对的，美国绝不能容许北韩是发展能够运载核武器、射程涵盖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如果北韩达到这个目标，他们不单止是能够威胁一个城市，他们是能够是威胁美国很多个城市。如果你一年前是问我的话，美国是否能够阻止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不确定我能够说是。 我哋可以阻止，但系现时同过去相比，我所感觉到嘅较为鼓舞。中国响帮助处理北韩问题上边比过去系积极。中国领导层表示，美国系了解中国可以响呢个问题上边扮演住系更加果断积极嘅角色。日本亦都系，仲有美国响当地嘅盟友，甚至系菲律宾。一年前他们似乎是跟中国是靠拢，但是他们是退了一步。我认为当地的正在是形成了一个联盟，或者美国是可以改变北韩方向，得到一个有利于我们的结果。
讲回贸易的问题，来自蒙大拿州的参议员戴恩斯亲手拿了四块蒙大拿州的牛扒送给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强调中国开放市场让美国的牛肉进口的重要性。可不可以跟我们形容一下这个互动呢？
这个是令人高兴的，很有意思的互动，亦都很有趣。因为要将冷冻牛扒是带上飞机，从华盛顿是飞到北京，还有是要让这些牛扒是保持冷冻状态，是一个挑战。我相信李克强有些是惊讶，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象征性的举措。美国牛肉品质优良，戴恩斯参议员是来自蒙大拿州，他开玩笑地说，在他的选区里面牛的数量是比人多三倍，这个的议题对蒙大拿州、犹他州亦是中西部的人民是很重要。牛肉是在美国是一个很大的产业，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中国开放市场让美国牛是进口是一个正面的进展。
美国和中国在你们访问之后达成了一项的贸易协议，中国将会开放美国牛肉、金融服务业和天然气市场，而相对的，美国亦都会允许进口中国的熟鸡肉。这个协议对你的选民有什么影响呢？
比如说在犹他州乡村的地区，美国有成千上万个的牧场，我就是在牧场长大的，我要是揸牛奶养牛，这个对我的选区来讲是一件大事，对中西部来讲是一件大事，这个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对中国人民来讲亦都是一件好事，对美国人民来讲亦都是好事。我们是将会有更进一步的关系，更加紧密的经济关系，中国人民可以享用美国的优良牛肉，所以这个是双赢的结果。
川普总统上任已经四个月，本星期华盛顿最令人关注的消息是媒体报道川普总统可能将机密信息泄露给俄罗斯官员。身为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成员，你怎样看这个争议呢？
任何的时候，一个总统被指控他的行为危及国家安全，都会引发每个人的担忧。但是事实上的就是，我不认为这个发生在川普总统身上。国务卿泰勒森当时在场，他坚持说他的声明是很清楚地说，川普总统并未有泄露任何不妥的信息。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亦都在场，他亦都是这样说。这些是根本是没有在场的人用不愿透露姓名的方式是话给媒体知这些的消息。我对此是感到困扰，我亦都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我认为这个是向媒体泄露细节的人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会造成更大的伤害。他们说有些东西是相当敏感，我认为造成更大的伤害。川普总统和俄罗斯官员分享的信息以及是航空是有关，包括如何去保护乘客等等。在场的泰勒森以及是麦克马斯特亦都讲话，会谈当中没有泄露任何不妥的信息。
你怎样看川普总统目前为止处理美中关系的方法呢？
我认为是相当之正面，他和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会面，他们在该处是似乎进行了很好的会谈，他们亦都似乎建立了友谊。我们在中国的时候亦都受到了温暖的款待，这个正好是川普和习近平会面之后的同一个星期，他们对我们的反应亦都是很正面。我认为这个是帮助推动很多领域里面议题的进展。我亦都说他们帮助了推动中国在北韩事务上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亦都帮助了推动两国之间的贸易以及是市场开放。美中有良好的关系至关重要，我们对中国过去几年在南中国海的行为是感到担忧，但是如果我们的总统和中国的领导层有良好的关系，我们将会能够更好地处理美中之间的分歧。
你对美中未来关系有什么期望呢？
就这个问题，我和包括习近平主席以及是李克强总理在内的中国领导层有些很有意思的对话。有一个历史的理论，就是当世界有个兴起的大国，还有一个已经存在很久的大国，这一段的时间，这两个大国几乎肯定会发生冲突。回顾历史，我们看到似乎真的是这样。我将这个现象提出来跟中方讨论，并且问到我们如何不让历史重演。我们不能够让美中两个国家成为敌人， 当我哋两个国家喺全世界争取影响力范围嘅时候，我哋唔能够让两国系发生战争。中国领导层系好清楚向我哋咁表示，佢哋亦都唔想让咁样嘅情况发生。美国亦都显然唔想让呢种嘅情况系发生。但系我哋喺某啲嘅议题上边，的确系有唔同嘅利益，所以能够坐低落嚟，以诚实嘅态度就我哋嘅分歧进行讨论系十分之重要。唔好用挑战双方嘅态度，唔好用一种将情况系搞得更差嘅方法。我认为基本上我哋系能够系咁样做。我哋大部分嘅人都希望美中两国未来能够继续系咁样做。
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方正同埋九岛嘅采访报道。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资深参议员麦凯恩星期一话，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全球安全的首要威胁，他所造成的威胁程度更胜于伊斯兰国。是不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麦凯恩在坎培拉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时事节目730访谈时话，他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是首要亦是最重要的威胁，程度甚至超过伊斯兰国。麦凯恩跟住话，伊斯兰国可以做好多可怕的事，他对于穆斯林信仰中的出现变化感到担心，不过俄罗斯是正在已经试图摧毁美国民主基石的国家，他们企图改变美国选举的结果。麦凯恩话，他目前为止还未有看到俄罗斯成功影响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的证据，但是他知道俄罗斯的确尝试过，亦正在尝试干预美国政治，而且俄罗斯亦企图影响法国的选举结果。白宫最近深陷一连串涉及俄罗斯的风波。华盛顿邮报上星期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白宫高级顾问库什纳曾经在川普上任前与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会晤，商讨在川普的过渡团队与克里姆林宫之间建立秘密沟通渠道的可能性，目的是希望双方在川普就职之前的交流可以不被审查，而联邦调查局 FBI 正在进行调查。对此，麦凯恩在访谈中不讳言的批评，他不认为在就任前指派任何没有政府职位的人这样做是白宫运作的标准程序。他还说，他相信川普总统相当信任白宫国安团队，并接受他们大部分的意见。但是麦凯恩坦言，对于川普执政他时而感到紧张。在麦凯恩接受访谈的同一日，北韩再次发射短程弹道导弹，这枚导弹对北美不构成威胁。不过在北韩问题上，麦凯恩亦明确指出，中国是唯一能够影响北韩行为举止的国家。麦凯恩说，北韩问题关键是中国，中国能够压制北韩的行为。他不认为美国可以接受有对准澳大利亚的洲际弹道导弹或者核导弹，所以北韩问题必须要依赖美国的反导弹系统来制衡，这个很有可能会变成十分严重的危机，如同古巴导弹危机那样，除非美国做一些事来限制北韩的举动。这样什么是最好最简单的办法？很明显就是中国，因为中国基本上掌控北韩的经济命脉。来自亚利桑那州的资深共和党籍参议员麦凯恩星期一还在澳大利亚坎培拉的澳大利亚美国纪念碑敬献花圈，纪念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由于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领土争端的态度日趋强硬，亚太安全的紧张局势随之升高。几个星期前，美国国防部批准了麦凯恩所提出的75亿美元计划，为在亚太地区的美军以及他的盟友增加军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藏人权益倡导组织对川普政府在2018年的财政年度预算方案当中取消对藏人社区的援助表示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据报道，美国国务院2018年10月开始的新财政年度预算取消对长达几十年历史的西藏基金会的拨款，并不再向那旺曲培奖学金提供资金。在2017年和2016财政年 对这两个项目的拨款超过100万美元。不过国务院的报告备注说，2018财政年比特别学术交流的预算拨款从2017年的1470万美元降至700万美元。这个其中包括为本杰明吉尔曼国际学者项目、残疾交流基金以及西藏基金会提供的资金，致力于促进西藏人权和民主自由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布声明，对美国取消对藏人社区的援助表示担忧。声明说，几十年来，这些人道和发展援助项目为藏人社区的发展带来积极的意义，使到藏人得以保护和推进他们的独特文化、身份认同以及生活方式。美国国务院官员对印布托说，这是一个艰难选择，因为国务院本身的预算减少了28%。印布托报道说，西藏流亡政府之前对川普政府可能会减少对藏人的援助表示担忧，但是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他们说还未收到详细的报告，而同时他们指出，到目前为止，美国对藏人的大部分援助都是由国会决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对川普预算案取消对藏人社区的援助表示关切。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今日美国同全世界纪念已故美国总统肯尼迪，他在1963年的遇刺事件轰动了世界。在不到三年的任职里面，美国第35任总统在美国文化和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首都华盛顿郊外阿灵顿国家公墓内的肯尼迪总统的坟墓是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吸引去那些在总统遇刺的时候尚未出生的年轻人以及总统的同龄人。
I was in college when that happened. Everyone in that generation knew exactly where they were when they heard about it and then saw the events afterwards.
美利坚大学国会与总统研究中心主任詹姆斯·塞伯说，刺杀事件发生的时候，他还在读着大学，那一代人都记得他们在哪个地方听闻这个消息，亦都目睹了之后发生的事件，包括总统的葬礼，全个美国都停顿下来观看了葬礼。世界其他地方亦都是如此。肯尼迪总统的任期后来被称为卡米洛王朝时期，这个童话一般的形象亦都得益于他的妻子。
There's a myth around him, and he died very young. He died with young children, a beautiful wife, and they were loved by America. And as soon as he was killed, the myth built even more. And we remember.
美利坚大学国会与总统研究中心主任詹姆斯·塞伯话：肯尼迪充满住神话色彩，而且英年早逝。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子女尚是年幼，而他的妻子亦都依然美丽动人，他们都成为美国人所敬爱的。肯尼迪去世之后，关于他神话一样的传说越来越多，大家对他的记忆是一个年轻人，是一个用演讲鼓舞民心的人。肯尼迪总统在1961年宣誓就职的时候只有43岁。在肯尼迪就职演讲当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他呼吁美国人民不要问你的国家能够为你做了什么事，而要问自己能够为国家做一些什么事。他还呼吁各个政党合作，致力于共同的目标。
We observe today not a victory of party but a celebration of freedom, symbolizing an end as well as a beginning.
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说，大家今天所看到的不是一个党的胜利， 而是自由的庆典，象征着一个结束以及一个开端，意味着延续，亦都意味着变革。肯尼迪总统任期内充满了与苏联以及古巴的冲突、越南战争以及太空竞赛。建立志愿项目和平队是他影响最为深远的遗产。学者对肯尼迪总统的评价各异，很多人认为肯尼迪的悲剧性死亡和短暂的任期使到客观评价难以实现。不过肯尼迪总统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政治家，包括前总统奥巴马。
President Kennedy led with a steady hand, defusing the most perilous moment of the Cold War without firing a single shot, enforcing the rights of young black men and women to study at the university of their choice.
奥巴马说肯尼迪总统稳定地领导国家化解了冷战、古巴导弹危机最危险的时刻，而并没有使用一枪一弹。他维护年轻非裔男女有选择进入大学受教育的权利，成立了一支青年志愿的队伍，他们在全球偏远的角落里面担任和平大使的角色。他还将登月计划纳入到美国的愿景之中。在这个月较早时，前总统奥巴马被授予肯尼迪总统勇气奖，以嘉奖他演讲之中展现出的为肯尼迪总统所赞赏的政治勇气品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番红花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上最昂贵的香料之一，有时被人当成为货币。这种植物基本上是生长在欧洲、伊朗和印度的部分地区。现在一家希望培育和平的美国公司正在将人的眼光引向这种历史悠久的香料，并且试图为阿富汗生长的番红花开发新的市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从芝加哥发来的报道。
在芝加哥北侧的巴巴里巴餐馆，一道关键的佐料事关厨师长马特霍尔姆斯菜单的成败。霍尔姆斯说
We feature it in our paellas, which are signature dish here at Cafe.
霍尔姆斯说他们在巴巴里巴餐馆的招牌菜西班牙饭里面主打这道佐料，在饭后甜品和其他一些菜中亦使用这道佐料，所以能够有高质量的番红花至关重要。在亚洲、中东和地中海各地的美食中，番红花是常用成分，不过在美国用得较少。番红花虽然有$6,000,000的市场，但是在美国并不是广为人知。但是霍尔姆斯的番红花供应商老米香料希望改变这个现象。老米香料创始人金伯丽郑说
We're named after Jalaluddin Rumi. He's a 13th century poet and philosopher who was born in present day Afghanistan.
金伯丽郑说他们的名字来自贾拉奥丁鲁米，他是13世纪的诗人和哲学家，出生在今日属于阿富汗的地方，是一位苏菲派神秘人物。他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边度有废墟那度就有找到宝物的希望。金伯丽郑和基斯阿拉尼兹是鲁米香料的两位创始人，他们都是美国退伍军人，曾经在阿富汗服役。他们返回美国时带回来的不单止是作战经验。阿拉尼兹说
I was never able to resolve just going to Afghanistan and spending time leaving and never thinking about the place.
阿拉尼兹说他一直做不到去了阿富汗就完了，做不到在那个地方留过一段时间之后离开那里，再不去想他，特别是和你生活在那里的人建立起关系。这些关系形成老米香料商业战略的核心，那个就是增加美国对他们在克拉特省遇到的阿富汗农民所生产的番红花的市场需求。克拉特大学校长阿卜杜拉法伊兹正在与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合作，希望与种植番红花的阿富汗农民一起开发特别项目，并为他们开辟新的市场。法伊兹说
The Department of Food Technology will teach and give training for the farmers to produce。
法伊兹说食品技术是将教授和培训这些农民，以便生产符合卫生质量的番红花。而巴巴里拉餐馆的厨师长霍尔姆斯就说
The good thing about Rumi is they have
a premium product that's fantastic.
霍爾姆斯話：老米香料嘅優點係佢哋有高端產品，用起嚟非常之好，而且呢個仲係某種雙重服務。佢哋嘅項目幫助阿富汗農民，幫助婦女帶嚟積極影響，而唔單止只係賣產品，所以呢個真係從兩個世界獲取最大嘅好處。投資者亦注意到喺電視真人節目《創業鯊魚幫》之中，老米香料吸引了創業家馬克古巴投資$250,000的承諾，這個顯示他對老米香料以及阿富汗番紅花市場潛力的信心。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法拉包從芝加哥法尼報導。
好了，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以下是新聞提要。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官员宣布，他们在上周末缴获了来自中国的605根高纯度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伊拉克恐怖汽车炸弹袭击有13人丧生。土耳其加强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官员星期一宣布，他们在上个周末缴获了来自中国的605公斤高纯度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调查局官员说，这些毒品是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一个仓库内缴获的，黑市价值相当于$1,200,000。他们还说，中国政府事先向他们提供了情报。这项行动是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和毒品管制局、警方和海关共同进行的。菲律宾海关接到了中国毒品管制委员会有关大量毒品运到马尼拉的通报，并将通报内容转给国家调查局。据美联社报道，国家调查局于上个星期五和星期六缴获了505公斤毒品，这些毒品藏在印刷机的滚筒里面，另外100公斤是在另外一个仓库内缴获的甲基安非他命，俗称冰毒。菲律宾执法当局拘留了接收这批毒品的2名男子。种种资料显示，中国境内生产的化学合成类毒品以冰毒为主，以及制作这些毒品的前体物是菲律宾境内毒品的主要来源之一。一枚汽车炸弹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一间好受欢迎的冰淇淋店外爆炸，导致至少13人丧生，24人受伤。星期一晚间的这宗爆炸事件正值刚进入斋月第三日之际，当时在结束一日的封斋之后，穆斯林蜂拥而至咖啡馆和餐厅。伊斯兰国组织激进分子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伊拉克官员表示，爆炸来自于一辆停泊车辆内一个遥控引爆爆炸装置。伊斯兰国组织去年斋月期间仲曾经制造一宗大型货车炸弹爆炸事件，导致几百人丧生。据有关官员和分析人士消息，自从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在新年前夜制造了伊斯坦布尔莱纳夜总会致命袭击事件之后，土耳其一直在强化针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打击。由土耳其一间私人公司搜集的资料显示，今年已经有8名伊斯兰国组织激进分子在土耳其被打死，近500人被捕，525个人被判刑。另外，土耳其表示最近完成在叙利亚北部代号为幼法拉底之盾的军事行动。自从该战役去年8月开始以来，已经打死2288名伊斯兰国组织成员，其中包括今年打死的750个人。近几年，土耳其一直因允许伊斯兰国组织激进分子从其他国家借道土耳其进入邻国叙利亚和伊拉克，并允许伊斯兰国组织的同情者在土耳其东南部获得庇护，而受到激烈的批评。据报道，埃及和利比亚战机对上星期杀害了29名埃及基督徒的伊斯兰国组织激进分子发动新的空袭。目击者说，星期一空袭目标是利比亚城市德尔纳。埃及说，激进分子盘踞在那里。埃及军方官员还未有证实星期一的空袭，不过一名利比亚发言人说，两个与基地组织有关的组织是袭击的目标。埃及空军从上星期五开始空袭这些营地，在那个几个钟头之前，激进分子在埃及明亚省拦截基督徒并向他们开火，打死29个人，打伤24个人。一个与埃及结盟的利比亚东部的执政派是参加了空袭。 斯里兰卡西南部的搜救人员星期一正在努力疏散受连日风雨所导致的洪水和泥石流影响的民众，灾害已经造成180个人丧生。斯里兰卡国家灾害管理中心表示，有100多人失踪，大约75000人在该国南部和西部设立的救灾营受到安置。该中心补充说，洪水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在消退，但是对紧急人道救援的需求仍然很高。南美洲国家厄瓜多尔的新总统莫雷诺将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称为黑客，但是表示他将继续在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得到庇护。莫雷诺星期一对新闻界说，阿桑奇先生是一名黑客，这个是他们所反对的，他个人反对，但他尊重阿桑奇目前所处的局面，这种处境要求尊重他的人权，但他亦都请求阿桑奇尊重他所处的局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继92名塞班岛中国工人抗议之后获赔偿回中国之后，在塞班岛同一工地上的20多名中国工人上个星期四是举行抗议，要求雇主按照美国最低工资标准支付或者补偿他们的薪水。同92名工人一样，他们亦都是承包商通过中介公司利用旅游签证将他们带到塞班岛这个赌场工地打黑工。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抗议工人之一的张桂林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每星期工作106小时，雇主每日给他们大约450元人民币，只是一个星期七日都没得休息，每日亦要工作超过15小时。按照塞班岛最低工资标准，他们每小时的工资应该是 6.55 美元，一日工作8小时，加班费是正常的 1.5 倍。按照92名已回中国工人提供的数字，每人可以获补偿1万多至2万多美元不等。上星期四，20多名中国工人在博华太平洋赌场工地正门和东门举行一个多小时的抗议活动，当地媒体对他们进行报道。抗议者在一份中英文声明之中说，他们要求承包商第一，按照美国最低工资标准支付或者补偿他们的工资；第二，立即还回给他们的中介费；第三，赔偿受伤工人；第四，解决他们目前食住问题；第五，补偿他们因为被开除但是需要等工资问题的两个月的工资。张桂林说，食住问题已经解决，10日前他们通过美国劳工部联络员为他们解决食住问题，他们都没有钱花了。联络员和他们联系了美国塞班岛的一间养老院给他们在里面住，昨日晚上他们商量今日早上流行，结果赌场今日六点就打电话给他们，安排他们到赌场的宿舍去住。张桂林表示，他们在中国支付了35000元人民币中介费，到塞班岛博华太平洋赌场由 MCC 承包的土建项目打工，工作结束后又支付了1500美元到金螳螂装饰公司承包的项目打工，最后来到 MCC 承包的电器装修项目工作。 MCC 是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在当地分公司 MCC 国际塞班。张桂林说，他在被 MCC 做工时两次受伤，2016年11月在土建做工的时候被 3.6 直径粗的钢筋跌亲脚，肿了一大块，关节都活动不了。今年1月左背拉89吨电缆，他们三个人向上拉，拉了十几日，将背部肌肉拉伤，现在他三只手指都麻痹。工人赵宝金在土建做工时被挖下的钢管整亲手臂，至今还未消肿。张桂林说，美国劳工部表示会带他们去做检查，他早就提出了，现在还在这等。张桂林表示，已经获得赔偿后回国的有两批工人，第一批190人，第二批92人，现在他们是第三批。他说所有打黑工的人都是不同承包商请来为博华太平洋赌场工地打工的，这些承包商包括金螳螂装饰公司、 MCC 国际塞班、培立达公司，还有 MCM 澳门公司。 抗议工人的信话，有工人在 MCM 澳门工作了一个多月，还未拿到一分钱工资。今年3月30号在赌场工地发生一名工人跌死事件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对工地进行突击检查，在培纳达办公室查出一份以旅游签证到当地打黑工的150个中国工人名单，在 MCC 办公室查出400本护照，其中181本中国护照，这些中国人都是以旅游签证进入美国。赌场工程于4月初就被叫停。纽约时报报道，建造博华太平洋赌场酒店的博华太平洋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马克布朗，曾经是川普从他大西洋城赌场提携起来的小兄弟，后来升为川普酒店和赌场度假村的首席执行官。事发后，中介公司纷纷潜逃，工人被弃无人问津。美国北马里亚纳群岛区的联邦检察官通过多宗诉讼案起诉了承包商 MCC 国际塞班和培纳达两家公司的6名相关人员。承包商试图将责任推给已经无影无踪的中介公司，但是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认为，这些承包商他们明明知道中介用这些工人是没有合法身份，实质上是伙同中介去欺骗这些工人，并且亦欺骗美国政府。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何宜伦表示，案发后承包商立即解雇所有黑工，有些被公司劝说回国，滞留的工人多数通过抗争在美国劳工部帮助下获得补偿回国，现在至少还有数十名黑工在当地。何宜伦表示，美国劳工部协同当地劳工部门官员正在一个一个公司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说第一批是 MCC 的190名工人， MCC 支付了200万美元解决他们的问题，第二批金螳螂90多人解决他们的问题，包括所有美国劳工部掌握的为金螳螂工作过已经回国的工人，总共有几百人，现在他们的重点是 MCC 和培纳达，培纳达还未和美国劳工部解决被雇用黑工的问题，案件还是进行之中。何宜伦表示，美国劳工部在微信上建立了一个账号，无论你在塞班还是已经回国，可以上去备案，告诉劳工部知你的名字、工作公司、工资是多少，劳工部利用这些信息来计算和公司谈判，已经有几百人在上面备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在六四28周年和香港七一回归20周年等敏感事件前夕，广州当局加强对维权等敏感人士的维稳。近年在广州居住的独立作家黎学文和原籍湖北的维权律师女友，星期一在国宝逼迫之下是暂时离开广州。此前他们曾经被要求离开广州至少半年，或者搬离广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可燕在香港报道。
一年多以来，一直在广州生活和写作的自由作家黎学文和经常代理敏感案件的维权律师黄思敏，在5月29号上午在当局压力之下被迫暂时离开广州，去到武汉躲避一段时间。因为参加2014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私人六四研讨会而遭受到漓江出版社解雇的资深编辑黎学文，星期日在社交媒体上面表示，他们出租屋防盗门又被堵锁眼，入不到门，尽用下三滥的手段赶他们走，而他们实际上已经买好了第二日离开广州的车票。人在返回武汉火车上面的黎学文，星期一中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估计是警方授权下小区的人做的这种恶促的事情。
之前广州市海珠区管我的还有的派出所的3+5个人直接到我家去了，我们当时说的是，
李学文说之前广州市珠海区管他的还有派出所的3+5个人就去到他屋企，他们当时讲过是25号左右，不过并没有讲实，而是一日之前到了28号，可能就看到他们还在这里，因为他们门口有摄像头，看到他们还未有离开就压迫他们。李学文说他质问这些人，说他们已经买好了车票，第二天早上就会离开广州，为什么还是这样做？那他的人回答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他们自己下的指令。一年多前来到广州到一家出版社任职，但工作被国宝干扰的李学文，今年5月17号写下了一篇《喝茶机 广州说声爱你不容易的责问，详细记录了多位警察第二次集体去到他屋企，要求他和他的女朋友黄思敏在六四、七一以及年底举办财富论坛等敏感日必须离开广州，最好是搬到去其他的地方去住的详情，而他们暂时只是同意敏感日离开广州。李学文对离广州才一年多，前后遭遇被失业、被禁写文章、被逼迁、被迁出广州感到很愤怒。黎学文又表示，他基本上配合和顺从当局的意思，不再写一些批评政府的敏感文章，但仍然遭受到打压，被逼搬，意图就是将他们赶绝。
这个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应该是公民职业上，如果你是被
黎学文说，这个目前是非常普遍的事，公民实际上如果你被作为维稳对象的话，就没了在这个土地上面居住的权利了。譬如倒锁眼就算是轻的了，一旦成为他们维稳的对象之后，实际上是丧失了所有的权利。黎学文又表示，他大约在6月20号左右返回到广州，因为还有很多事件要处理，然后七一的时候再暂时离开广州。黎学文曾经发表文章表示，由于女友黄思敏经常接一些敏感的案件，早已经被当局惦记和关注上，所以两个人都成为警察所讲的政府的对立面。
我们两个肯定知道了，他已经去年就人事找我说他的时候，我就说我不能。
李学文说，他们两个肯定是处在这样的环境，郭宝已经在去年的时候跟他们饮茶的时候就说，他不能够被黄律师执业转到这个地方。黄律师本来就是武汉的律师，一直想转到广州来到执业，但是他们一直在这阻挠，司法厅司法局放话出来表示坚决不给黄律师转到这个地方，这些是很荒唐的。这些人用尽各种的手段不给你去到一个城市就业居住有下一代。那被问到这些人的目的是不是要黄学文彻底离开广州呢？
就是第一，不让你有稳定的职业，稳定的收入来源嘛。
王学文说，是的，就是这样，第一不给你有稳定的职业、稳定的收入来源，第二就是不给你有安静这样的居住的环境，房东也是逼他们迁走。房东本来是跟他们关系还是相处得不错，也都因为这些人向房东打招呼，现在房东也都表态说要他们近期搬屋。现年40岁的黎学文作为出版策划人，曾经策划知名社会学者于建荣的底层立场、安源实录，以及旅居美国专栏作家南桥的阿美利坚等书籍。李学文自从离开体制之后，撰写大量的散文和杂文，针砭时弊，并且关注同声援民主以及维权人士。李学文在北京居住期间，亦都曾经遭受到警方的逼搬。今年30多岁的黄思敏是中国国内少数女性维权律师之一，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从事律师行业6、7年，几年前一直在武汉执业。黄思敏代理一些在当局看来是非常敏感的案件，目前是2016年6月被云南大理当局捉捕的非新闻创办人卢毓宇的女朋友李婷毓的辩护律师。卢毓宇和李婷毓近年来一直是以独立身份收集整理记录发生在中国各地的各个阶层的抗议事件的信息，并且放到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上面。卢毓宇和李婷毓在2016年7月被以寻衅滋事罪遭受到当局的逮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的报道。
中国广西一位藏族的村民因为住所附近半夜施工的纷争被刑事拘留20日之后，近日在看守所死亡。有消息说他的尸体上有很多明显创伤痕迹，家属和村民不满看守所死于疾病的解释，前往县城抗议，促请当局交代事件真相。当局在星期一凌晨派遣大批警力将尸体从医院抢走，并且开始是逐步参与抗议的家属和村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另一篇报道。
网上星期一疯传一段视频，其中一位叫做陈家雄的男子怒斥广西凤山县当局派遣数百警力5月29日凌晨4点包围医院抢走凤城镇京城村村民罗继彪尸体， 陈家雄律师仲发布关于河池市官方发布的警力抢尸通报的律师回应的声明，批评官方对事实陈述存在严重不实。陈家雄律师表示，家属和律师本来与市委、市政府和检察院的调查组达成协议，先冷藏尸体，然后给家人观看看守所的录像。在尸体准备装车时，家属想对尸体拍照，但是官方不同意，后来提出由公安局拍照，检察院传片，律师申请才可以查阅。律师表示坚决反对，要求双方同时拍照各自保存，但是官方仲不同意，说要再请示，家属等到凌晨三点几仍然没有答复，亦不见官方人影。随后政府官方派来四大巴武警将凤山医院包围，在一片家属哭喊声中将罗继彪尸体强行抢走。官方在事件通报中称，由于凤山县不具备尸体冷藏保存条件，担心尸体腐化影响尸检取证质量，所以依法组织警力将尸体抬离医院运至河池市殡仪馆。曾经在5月8号在看守所会见到罗继彪的广西律师吴良述，星期二上午发出紧急关注求助，称陈家雄律师较早前被凤山县司法局以县领导商谈解决方法约去，但是被一群公安和武警拦住。美国之音记者电话联系到陈家雄律师，他表示他本人目前没有危险，不过当局开始捉了几个人。他说
我们在宾馆里面，他们是很多警察，我们跑出来了开车走，然后他们就追过来，警察追过来。
陈家雄说他们在宾馆里面，他们有警察，他们走出来开车走，然后他们就追来，警察追逃来，然后将他们包围，然后捉了一个村民，他们在这里开车回来，回到村里面，他们又开来三辆中巴车，来了几个警察将村民包围起，然后又捉走几个村民，对他就暂时没有危险，可能是因为这个示威游行。26号家人和村民到镇上举牌将他们捉了。记者星期二下午致电凤山县公安局，电话一直没人接听，凤山镇派出所接电话的警察表示不能够接受采访，请参照官方的通报。广西知名律师吴良述在5月27号发布的律师声明中表示，现年50岁身体健康的罗继彪5月4号起被拘留在凤山县看守所，他受家属委托作为辩护人，5月8号到看守所会见了罗继彪。吴良述表示，5月26号下午4点几接到家属和村民罗继彪死亡的电话，感到震惊。随后家属和村民陆续发来罗继彪遗体照片和视频，看到额头、前胸、头顶、头部、脚背、双脚小腿有多处明显的伤痕，双臂腋下有明显勒痕，口鼻青紫乌黑有血迹，其中双腿膝盖一带伤痕较重，伤痕已经干黑。吴良述强调，这些伤情在律师会见时完全不存在，罗继彪亦没有反映受到任何伤害。吴良述呼吁，由于罗继彪死因严重存疑，家属和社会有权利需要了解死亡真相。官方在通报中称，医生初步诊断的死亡原因是心脏病突发。罗继彪的女婿吴先生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家属严重质疑死因，但是当局目前只是故拉人镇压恐吓家属。吴先生说，
我赶到的时候我就进去掀开他盖遗体那个盖布的，额头那里有两个很大的伤疤，两个夹子。
吴先生说他赶到的时候，他就入去揭开盖尸体的那块布，额头那里有两个很大的伤疤，两个腋窝有很明显的勒痕。记者问他们家属对他的死因有没有存疑，吴先生说肯定是有，而当地政府还有公安好心虚。而今天的早上，他太太小叔又被拉走，他们回到家有过二十几分钟，又来了三部中巴车，上面全部都是特警，入到村里面又捉了三个家属，理由就是说出事那天他们举那个牌到街上走，而尸体抢走了。现在官方亦没话俾佢哋知尸体喺边度，亦冇咩动静，就系日日跟踪佢哋，用警察镇压佢哋。美国之音记者下午五点左右再次致电罗继彪女儿手机时，陈家雄律师同家属同代表县政府嘅凤山县司法局局长李芳云正在谈判如何处理罗继彪事件。李芳云表示会将家属同律师嘅意见以及谈判嘅录音转告俾县领导，最后如何处理仲要睇领导。 家人同律师向当局提出十几条要求，其中主要是要求当局尽快安排观看罗继标从发病到医院到死亡的全部录像，以及罗继标在看守所20日的全部录像。据确认，目前当局已经拉走罗继标的四弟、小弟以及两个人的妻子和两家的小孩，另外还有一个侄女。律师同家人要求当局立即释放那些为亲人讨公道的罗继标的亲属，批评拉人不单止不会维稳，还会激化矛盾，引发更多的愤怒。另外有几个村民星期一被警察带走，做完笔录后已经获释。此外，律师还代表家人要求当局立即停止并撤走几日来一直跟踪和骚扰律师以及亲属的公安和其他人员，认为这些都是恐吓死者家人和律师、侵害人身自由的滥权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台北新北投地区的两尊日治时期的石像被人为破坏之后，校方为保护文物，防止石像再遭到破坏，已经将他们移入室内。不过这次事件并未因此而平息，支持和反对破坏石像的声音都可以听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5月28日晚，前台北市议员李成龙同一名优胜的女子严重毁损台北市北投区日先小学大门口。两尊百年历史的石白犬，士林地检署依照损毁公物并且有逃亡的可能，向法院申请羁押。由于两个人不愿意交保释金，目前已经被裁定羁押。李成龙同优胜的女子，没几耐之前还破坏了台南地区乌山头水库日本水利工程师白田与一座像。这一次的事件使到两个人再度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焦点。而在5月30日的中午，美国之音的记者是来到了事件的现场，被毁的石像已经是被覆盖，并且有警方人员在场巡视。日先小学总务主任林公仁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在今日将这个破损的石像是移到去室内，一是防止再遭到破坏，其次就是筹备估价以及是修复。
如果全被破坏的部分，我们将
林公仁表示，石白犬被破坏的部分他们是将会予以修复，先是将它移植，然后重新再将它复原。在2014年的时候就曾经修复过一次。林主任还说，基于文物保护的理念，三年之前他们修复了这一对的石像，并且赋予了他们的新的生命，并且是为此而立碑。报道说，李成龙在星期一走出法院的时候，优胜女子神情严肃，不过有数名的支持者是在场呐喊，并高叫李成龙加油，并且说李成龙遭到司法迫害。日本媒体报道了这次北投石像被毁的事件，声称李成龙就是上个月对白田与一实施了斩首的亲中活动人士。还有媒体说李成龙是中华统一促进党的党员。而在星期二，一位来自北投的工作的台湾居民就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说，
他本身意义就是笨，作用就是镇压辟邪。
这名台湾居民表示，石白犬本身的意义就是镇妖辟邪，他认为没必要破除日本时代留下来的东西，这个是类似古董的古迹之一类的，古董就是古迹之一。而得知肇事者曾经是议员，这位台湾居民就有这样的反应。
因为台湾就是给这些立法委员跟议员特权。
一位台湾居民表示，因为台湾给予了这些立法委员以及是议员的特权太大，他们所做的事情如果说犯法比较不会被惩罚，如果是老百姓的话早就已经是被关起来。台湾其实是要学日本以及南韩才会改进，否则永远都是这样的旧样子，作风上面要学这两个国家。而一位当地的妇女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说，
我们来这边居住的时候就有这个石狮子啦，对啊，那我们是当
女士表示，
他们
在当地居住的时候就有这个石狮子，他们对这个当成为是艺术品，没有任何特别的想法，所以有人来破坏，他们也是感到惊讶，怎会是这样呢？是要尊重，他们已经在这里已经是很久，一向都相安无事，大家都已经是接受了，他觉得这些是那些人的行为，不可取。不过一位路过的年轻人就是这样看待这次的事件。
我觉得是一种双重标准，
因为你要怎么讲说，
呢名年轻人就表示，佢认为呢个系一种双重嘅标准。当然破坏嘅嘢系唔好嘅行为，但系你要想一想，如果长官嘅头像系被破坏咗，你点能够唔去追究呢？佢仲表示，佢觉得台湾已经系变得有啲嘅民族仇恨。被毁嘅石像移到室内之前，施工方以及系校方系会谈咗一个多小时，修复计划以及系费用系仲未清楚。而星期二是端午节的长假期之后，这一所的小学的师生回校的第一日，可想而知，面对改头换面的校门以及是上了媒体版面的这些事情，师生都会对这次的事件会有一段议论的时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台北新北投的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嘅第一个钟头嘅语节目咧，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系刘耀玲。